弟兄姊妹，我们进入书报生命的经历。好，弟兄姊妹，我们翻到第八篇。好，弟兄姊妹，我们同声宣读。阿们。好，第八篇一起读一下。明白神的旨意。阿们。我们再读一遍。明白神的旨意。阿们。好，关于这一篇呢、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经历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所行啊，我们或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到底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之下，这对于我们的这个侍奉是很有影响，或者说很关键。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阿们。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那我们所做的可能不是神所要的，所以才会圣经告诉我们，当啊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说什么呢？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过鬼，不是奉过你的名什么，这个行过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主跟他们说，我不认识你，阿门。所以这个明白神的旨意非常重要。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关于明白神的旨意的圣经的根据。好，弟兄姊妹同声宣读这个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说：
哦，
人却要明白什么是。
阿门。好，当然跟着你书上所引的这个经节稍微有修改一点，那因为那个是早期的这个翻译，那现在的这个翻译说不要做愚昧人，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阿门。好。明白的 主的旨意是赎回我们光阴最好的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主的旨意，我们大多的光阴就会什么被浪费掉。阿们。好，第二处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一起读一下。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
阿们。这里说要充分认识神的旨意。好，这里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是指神永远定旨的意愿，神关于基督之经纶的意愿。所以这个所谓的神的旨意并不是指神在小事上的旨意。好，这一点弟兄姊妹要很清楚。关于神的旨意，我们常说神的旨意这件事是什么呢？不是指神在小事上的旨意，乃是指什么呢？神永远定旨的这个意愿，是关于基督之经纶的意愿。阿们。所以啊，只要我们讲到神的旨意啊，都是指着什么？这些高大的事说的，并不是指着小事说的。阿们。好，在罗马书十二章的一至二节，好，弟兄姊妹读一下。
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和喜悦并存全的旨意。
阿们。所以我们要明白神那个美好可喜悦并存全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呢？他说在这个注解里面说，在本章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这些在前十一章里蒙神拣选、呼召、救赎、称义、圣别并磨成以德荣的人，互相做肢体，而过基督身体的生活。阿们。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就需要什么？在这里所说的需要做互相做肢体，要过身体的生活。阿们。好，再来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人堕落以后，基督来了，将属天的管制带到地上，使地为着神的权益得着恢复，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新王同他的跟从者建立诸天之国的目的。阿们。然后我们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国度子民必须为这事祷告，直到这地在要来的国度时代，为这神的旨意完全得到恢复。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见，关于这个神的旨意和什么有关呢？就是神的国能临到地上这件事有关，使他呢旨意什么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门。好，所以你看呢，这几处的经节都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好，一起弟兄姊妹，我们请读一下这一段。
般的基督徒常在生活中
许多细小的事上提到神的旨意，或说这个职业是神的旨意，或说那间婚姻是神的旨意，大家都说得很方便很顺口，但这样的说法都是把神的旨意看得太微小，说得太低下了。我们若仔细读圣经，就可看见整本新约提到神的旨意都是指着非常高大的事说的。阿们。所以我们对这个神的旨意这件事啊，要有一个重新的看见，不是说每一件这些这么小的事啊都是神的旨意。阿们。但是啊弟兄姊妹，那我们能不能寻求神？那你的婚姻能不能祷告？那你的事业能不能祷告？那你的读书能不能祷告？当然都可以，但是要知道，那不能我们常说啊，我读这所学校是出于神的旨意，阿们。当然，从某面来讲，如果在连于神的经纶呢，这个当然是可以这么说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这件事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指着神的经纶说的，指着神的计划说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到这些的事情，阿们。好，那我们先。知道之后，我们要清楚的看这里啊。弟兄说，从三方面来看见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说，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件事藏在神里面的时候，就着神这一面说，乃是他的心意。那执行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个神的旨意，都是出于什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就是神的心意。好，那神的旨意第二就是什么？就是神人调和。这里有四方面来看见什么是神人的这调和呢？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件事是否是神的旨意，要看见第一个，它是否是神与人的调和；第二个，在它里面有没有这个膏油的涂抹，也就是能不能摸着神的同在；第三个，他是不是神调着我们来做这件事；第四，是不是叫神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加多。阿们。关于这个部分的这个经历啊，弟兄姊妹可以这样看，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群组里面都放了很多的东西，对不对？这件事当你泼上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就要用这四件事来验证。不然的话，弟兄姊妹，像我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有一次还收到一个弟兄，从他的这个在公司有个烤肉的活动，然后就邀我们一起参加。弟兄姊妹，这到底是什么？是出于神的吗？弟兄姊妹，很多都是属人的活动啊，原则上在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啊，尽量不要再po这种东西啊。这种你觉得你很重要，你可以私下邀约没问题，但是啊，你在群组里面把这些很多属事的东西都放进来，那就叫我们这个群组里面就很难有这个神圣属灵的交通了。对啊，所以你看见神的旨意就是神与人的调和。所以当我们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这件事神与你有没有更多的调和？神与你有没有与你同在？神有没有调整你来做这件事？神的成分在你身上有没有加多？其实从这些事知道，你就知道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该有的这个操练。阿们。好，第三个， 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就是要叫神的计划完成的。他说是为着完成神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在这一方面，就是叫神的计划完成，有三方面的认识。第一面就是说，我们要清楚神所要做的是什么，神在这个时代要做的是什么，神在这个地方要做的是什么。这些我们看清楚了，我们才能知道什么叫明白神的旨意啊。神的计划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们应该有读过吧，生命的经历有讲了吗？是什么？好，我们看下一点。好，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基本需要解决的。好，弟兄姊妹一起读一下，乃是要看见我们所属于所侍奉的这一位神，他在宇宙中有一个大的计划，就是要得着一般人来建立他儿子的身体，也就是要得着一个团体人来做他儿子奥秘的心腹。阿们。所以简单来讲，我们要认识神的计划，这个计划能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好，当我们明白神的计划就是要得着一般人的时候，好，他就是说第二点，就是我们就把自己置身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所以把神的事业当作我们的事业。所以你的事业，你的婚姻，你的求学，你所做的一切事，都把这个什么神的计划置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侍奉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婚姻，你的这个工作，你的事业，一切都不是连于这个什么神的计划，那就是什么？就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的工作都不是神的旨意。阿门。所以这你很清楚。好，来，那明白神的旨意啊，有这五方面的这一个的凭借。哪五方面呢？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有创造，然后呢？有圣经，然后环境，然后心识，还有圣灵。阿们。好，为什么从神的创造可以看见或者说明白神的旨意呢？因为弟兄告诉我们，从启示录这个四章十一节说，万有乃是因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你要清楚，万有是因着什么？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它的存在就给我们看见啊，有人说出神一部分的旨意。那我们来看看这篇信息所说的这个例子。好，这个戴德森，他什么？他和一位同工走上山顶灯塔，远望看到几十里的风景，心中就大受感动。那时他就蒙神启示，不要在基督的名已被传开的地方传福音，而当深入内地。阿们。所以因此才有以后内地会工作的这个动机。阿们。所以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出去外出相调，只有弟兄姊妹，你看他为什么会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如果你只有外出相调，大概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你没有读出他里面为什么会蒙神启示？第一面来讲，当然是因为他远离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一切他所熟悉的环境。但是我自己心里面相信，戴德森在那时候里面一定是有一点的祷告和寻求，对这一个他的个这个所谓的内地会的个工作该怎么往前。所以照样，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相调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你看看外在的风景的时候，你不会被你这个狭小的这个天地啊所局限，你能借着这个所外在的环境，因着你的祷告寻求的时候，你能得着从神来的这个启示。对啊，我记得好多前面的这个弟兄，当然他们要带领主恢复往前的时候，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所谓的到这个所谓的外地看看神的创造的时候，就得着了这个神的启示和引导。所以尤其啊，弟兄姊妹，当你在你所在的小区啊，其实啊，当你越在你的所谓的自己的范围的里面，其实啊，你很难看见或者读出 神的这个旨意，需要什么？借着外在的这些环境的改变，有一种的凭借，使我们能明白神的这个旨意。阿们。好，第二，圣经。那圣经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我都不读圣经，那能不能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最根本、最直接的启示都在什么？圣经的里面。好，他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经乃是神旨意最清楚的启示，所以我们总得熟读认识。那这一个的凭借包含什么？真理的书报、讲台的信息、属灵的交通、劝勉的话语。阿们。这一切还有包含什么？圣徒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包含你自己个人的追求、团体的聚会、召会的训练，重不重要呢？重要，因为这个帮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阿们。好，第三，环境。环境，这个环境是什么？它指着我们视为与我们有切身关系的人事物。阿们。虽然我们要借着这些环境来读出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今时对我们的引导来。好，但是这个环境你要怎么读出来？好，弟兄姊妹，其实这就是要借着你更多的花时间在主面前有祷告啊。当然弟兄姊妹，不然我们常常会经历许多的环境，但是我们却不明白的神的旨意。阿们。对啊，所以要学习在一切的环境中啊，常常与主有交通，而借着交通你就能明白啊。当然第四，这个明白跟这个心灵和心思是有关系的。好，他说这个心灵还有心思乃是什么？我们领会明白神旨意的机关。所以我们的心必须是什么呢？心心。我们的灵必须是心灵，我们的心思也必须是更新的心思，所以它就能什么翻译灵里的感觉，明白神的意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那这个你的心在哪里？所以啊，我们的心啊，如果不是一直的在神那里与神的有交通，你的心啊就会是一个旧的心啊。所以你这个人被什么充满，你啊就能不能明白的这个神的旨意是很有关系的。阿们。然后最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圣灵。他说创造，神的创造环境还有圣经只是神启示我们所用的这个材料，而在我们里面把这些材料的一一指明出来的乃是圣灵。好，那第二，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还有心思啊，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机关。当时这个机关能显出它的功能的关键也是什么？圣灵。所以在启示神旨意的事上，前四类的凭借都必须配上圣灵，才有实际的这个效用。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操练灵这件事太重要了。我们生活中不操练灵啊，其实是很难明白神的旨意。今天啊，你身上有这些疼痛，你要问啊，你要问神的旨意啊，很难啊。常常啊，我们谚语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平时太少操练灵，所以怎么问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天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愿意这样的操练灵啊，好，这个就是叫我们能明白什么是神的这个旨意。Amen。然后弟兄姊妹，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其实我们也常，有时候我们也常祷告，但是我们这个祷告啊，很多时候都是什么太连于我们自己的这一个的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很难跳脱从其中而能摸着这个什么是神的旨意。因为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姊妹，这个也没有，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因为你毕竟也生活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这个需要，对不对？孩子要读哪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寻求？对不对？那你生病有没有祷告主？那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有没有好好的问主呢？好像我们这些事都会问，对不对？无论这个所谓的大小事情都问，但是啊，这一切你要帮助我们看见，就是要一直的连于什么神这个伟大的计划，就是神要与人更多的这个调和，神的成分要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加多， 那渐渐的我们就能明白什么是神的这个旨意。Amen。 那我简单讲一个自己的例子，虽然不是太，我觉得不算是太属灵，当然讲一个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发生的。因为小孩子要读，从所谓的幼稚园要读小学的时候，刚好我所住的学区啊，哇，不晓得原来这么多间小学在我的周遭，总共有四间小学，没有，距离都不会太远，最远的最多才四公里吧，我想，大部分都是还有500公尺的，还有1公里的、2公里的，反正都很近嘛，那姊妹本来想啊，反正姊妹就我们读就近读就好了嘛，这也不需要什么寻求，当然是姊妹说我们要相信主，还是要常常学习寻求祷告嘛，那寻求，他说，就去这些学校都访了，哇，反正他知道这四所学校之后，反而更头痛，到底要读哪一所？寻求什么是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你看，当然是要祷告嘛。那祷告，主就给我感觉，说起来我觉得也蛮好笑的。我就这样，好啦，这所四所学校，我就查查看圣经里面有没有他的名字好了。我就查，哎呦，好神奇！另外三所圣经里面没有，只有那一所圣经里面有，而且这个字还写说这所学校是属我的，好特别的一个词，就这样出现。那就读这间好了。那我就问大家，弟兄姊妹，那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从某一面来讲，我觉得它不是神的旨意了，因为毕竟神的旨意是大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上学习操练连于神，神就有机会更多的做到我们的里面。对不对？这个做到我们里面就是连于神的旨意的一部分，而不是说读这所学校是神的旨意，我是说当我们这个寻求的过程中叫我们连于神的旨意，这就是神在我们今天教会生活中所要操练的。Amen。 所以当我们学习把我们更多的这个时间学习在主的面前，更多的这个寻求祷告，这对我们是好的。为什么？叫我们更能明白神的旨意。 Amen。 感谢主，我们的弟兄有进一步的交通。
Amen。 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因为就好像我们打棒球一样，跑垒要得分，每一个垒你都要去站到，你不要很高兴打得好远了，然后就很高兴在那边跳舞，一定要去踏垒。所以换句话说，明白神的旨意啊，就是刚刚有告诉我们，那就是神的心意啊。像有时候我们要讨人喜欢，我们这个讨人喜欢啊，你要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吃辣的，你偏要拿辣的给他吃，你不止做的白工啊，也会惹他生气。那刚刚弟兄交通很好，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有五个凭借啊，哪五个？来，创造、性、环境、心灵、圣灵、环境。好，感谢赞美主。那我接着这个来提呢，是再往生活方面，我们怎么样来运用，怎么样来经历什么叫做明白神的旨意。那在这里有八个点，那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呢，就是基本的条件有两个，当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有两个基本条件是什么？要把自己摆上。那我们读到，翻到209页来读一下，罗马书12章1到2节，一起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阿们。 所以当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你必须要把身体献上。那再简单一点讲，你必须要把你的时间摆上。譬如说来日间班，你若没有来参加日间班，你是不可能听到这一篇的信息，对不对？所以呢，第一个基本条件要把身体献上，把时间献上。你说好了，我时间来了，可是我的心思都是到处在想我的孙子怎么样，儿子怎么样啊？你的心没有在这个地方，你并没有把你的心献上。所以在这里是愿求每次的聚会啊，都求主保守我们的。既然啊，我们的灵魂体都要保守，全心贯注在这里来享受神的丰富。那第二个基本条件是什么呢？否认己。那这一点呢，非常多的内容。它主要的经节啊，是在我们看到212页。这个背景是主耶稣啊，带他们到黑门山脚下的，我有去过哈，我特别到那棵树那边去哈。那个主耶稣就说啊，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那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讲到这么好棒啊，对不对？他说你啊，是这不是从肉体指示你的，乃是我从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非常高，对不对？讲完了以后，他就说，我为了完成这个父的旨意，我需要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彼得马上说，可怜你自己吧，这事必不轮到你。哎，同样的意思，主耶稣他所以要去上十字架，因为他明白父的旨意，他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这个无罪要代替有罪的。但是呢，彼得是站在什么样的，他是属人的情感，反而成为拦阻。所以主耶稣紧接着就跟他讲，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半跌我的人。半跌，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生活经历中有太多这种经历，我们的好意常常把人给半跌了。你有没有好意半跌过人的经历啊？你知道读经是好的，你天天盯着他读经，因为读经是好的，他就会躲你远远的，信不信？不是读经不好，而是你要摸摸里面的感觉，就是上一篇所提的高有的涂抹。我们要学习否认己，就是先放下我认为是好的，这就是很需要。一面说我愿意摆上，其实教会最大的麻烦都不是那些不爱主的人，都是这些爱主的弟兄、爱主的姊妹，非常的热切，像彼得一样，他太爱耶稣了，所以耶稣啊，你不要上十字架。我们的祷告常常是哪一个亲友生病了，主啊，把他医治好。人家可能主耶稣就是要让他生病，让他转向主。好多好多都是因为人的箭头，神在他身上有起头，可是我们不明白这个，我们都照着，是不是常常照着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好的来为他祈求，然后神都根本不理你，然后你就灰心丧志，神都不听我祷告，这好像都是我们的经历哈。主耶稣啊，所以呢，当我们要来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真的很不容易。有时候我也常常说，这么多年的追求，这么多的祷告，这么多的聚会，一个月大概要聚30几个会， 几乎每天都在聚会，那到底我明不明白神的旨意？好，还是不太明白。但是大方向却是有的，大方向啊，就是要我们紧紧的跟随召会，有没有？在召会的生活中，你有软弱，但是我有扶持，我有软弱，你来扶持，总是在这样的彼此的牧养底下，啊，来往前。那感谢赞美主。那这是第一组，叫做基本的条件，好不好？我们要明白，想不想明白神的旨意？那这两点要做到。第一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个呢，要活认己。感谢赞美主。那第二组是什么呢？第二组是三个机关。刚刚弟兄有提到什么？心、灵、心思。那第一个呢，这三个机关我们需要有操练，有对付。第一个，我们翻到215页，来倒数第二行，灵后三章十六节，一起来。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因为我们有帕子。这个帕子有可能是我们的面子，面子，知道吧？哈，这个面子会拦阻我们认识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的心是很重要，需要对付我们的存心。主啊，我来服侍，我来伸言，我来传福音，都是为着你的旨意。譬如说下礼拜就要出去传福音了，我知道相当多的人都不愿意出去传福音，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等级了，你像那些比你差的人传福音，还被他吐口水，还被他拒绝，你受不了这种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教授都不太喜欢对学生传福音，因为本来是说什么他都要听的，只要讲到福音他可以不听你的，你还必须要然后变得很卑微一样。哦，主耶稣啊，是不是有这种经历啊？哦，但是为了主，我们存心要向着主。 Amen，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转向主。 Amen， 不要为着别的。 Amen。 好，那这里有很多的经节，我们就自己读吧。翻到216页，像马太福音5章8节，一起来。亲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点我所以提出来，其他的你们自己读。我就特别知道我们需要亲心，也就当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还不容易，但是我至少我自己明白，我的体力没有那么充沛，我的年纪，我的身体状况，或者是我的经济，我的精神，或者我的时间，真的没有那么充裕。在这个时候就要学习，外面的人叫做拿得起放得下，那是外面的，那是凭着自己哲学的，而我们是要在主里面学习。有人外面是讲知足常乐，我们主里面的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要跟人家拼，不要跟人家 拼比、哦，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拼比都会耗掉你很多的时间，耗掉你很多的精神。我们若是清心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知道主最宝贝我们是什么。我们把时间来到他的面前，如果你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你没有时间到主的面前来。包括我们这些服侍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留意，太多的服侍，太多的专项，太多的一天到晚在聚会，其实也不一定是摸着明白神的旨意。我这句话可能有人会抗议，但是我敢讲是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在聚会， 主耶稣啊，而且我退休了，几乎所有没有别的事做，就是聚会服事，所以我讲这话也是一种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更清新，不要有其他的太多的遐想，好不好？像刚刚弟兄讲的，都不是为了自己，好，包括我们的孩子读哪里啦，或者是这个人生病，那个人怎么啦，都要学习静下心来，来明白神的旨意。好，再来第二个，我们要操练灵，想要心思能够更新，那的关键就是我们的灵要常操练。很多时候不只是聚会中用灵，我们更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常常学习呼喊主名，哦，主耶稣啊，哦，主耶稣啊，只有主能够把我们带回到他这个活水的泉源。赞美主。再来第五个是什么？要训练我们的心思。心思啊，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操练的时候，里面是会有感觉的，里面有感觉，可是我们却不懂这到底是什么。里面的感觉大部分都是拒绝、禁止、不许，因为我们这个人太会动了，常常要做的事情实践呢，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思。那我们要学习明白神的旨意，就必须要学习刚刚前面的胡润己，一面就是我们要学习去翻译里头的感觉到底是什么，这件事该不该做，其实不一定很大的事。我们常常以为啊，神的旨意是非常大的，不，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旨意要摸我们的生活大大小小的事，好不好？我们学习操练，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我里头是什么话。 Amen。 所以呢，他就带来了三个毒。你要怎么，当你操练那三个机关都动起来以后，可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所以后面呢，第三组就告诉我们有三个毒。第一个毒什么？要学去读感觉，不只在聚会中，在你的定时祷告中，还是在你的日常接触中。有时候我们要跟人有接触的时候，确实需要停下自己的旧习惯。我以前也是很热情的人，20年前我在那边带儿童，现在儿童都长大了，有些姊妹都已经18的姑娘一朵花了，他看到我还是当作想不可以，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也是很热情，那 give me five， 连这个都要求主保守啊，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解是没有什么事，可是或许看在别人的眼里是不合适的，那我们就要学习吧，好不好？反正就是这么小小的事情，我们愿意主在里面来带领我们。第七个是什么？就我们要常常有老高斯的，对不对？老高斯的话经常读。我大概现在一天总要花个一两个钟头在主的话上，总是静下心来哈，感谢赞美主。那最棒的，像刚刚有介绍那个影音，有没有啊？我几乎每天总是要听个一两个小时的影音，就是常常让我们的心思维持在主的话里面。那弟兄们的话真的有时候就成为我们的拯救，感谢赞美主啊！一年7次的话啊，就是最新的水流，我们常常得主的供应。好，最后一点是什么？要读环境。哈利路亚，我们不只有里面有圣灵的感动高于的涂抹，我们外头有圣经的话，那这里更告诉我们，我们的环境要读。有时候主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头，为什么你的弟兄是他？为什么你孩子是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女儿？为什么这样的婆婆？这就是环境，这也不是圣经，这也不是那里，这就是你的环境。为什么你的工作场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给你摆这样的同事？这些都是环境，在这样环境里面， 我们也要学习在这个环境里面，主啊，你到底要给我什么，给我什么样的带领。但愿我们这样的操练啊，不只有大的了解神的旨意，他要传福音得出很多建造的材料，把我们建造成基督的身体，是不是？他更呢需要摸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肢体的功用，所以我们愿意，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愿，主啊，向我启示你的旨意。我不小看我自己这么微小，我愿意摆上我的这一份。愿主得着我们。